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你收听新城中文电台的下午一点到两点的健康养生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娜。
我是光泽。
哎，光泽，在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些什么话题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之前的节目，我们聊过针灸。
对。
听过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知道，跟针灸这个中医疗法啊，比较相提并论的还有一个叫艾灸，是不是？
对，其实呢，针灸就是针和灸，所以它是以两个词，
两个词，
针是针灸，针就是我们针
啊扎针，
那灸呢是分出来，我们就所说的现在艾灸，
就是艾灸。
对，
嗯，有的时候在电视上会看到一些中医，他用艾灸治疗的时候，看身上，特别是在有肚子上边哈，会放这个冒烟的这个艾灸，
对对
对,
对，
那会不会痛啊？会不会伤到烫到啊？
这个呢，如果操作不当的话，会有这个状况
啊、
会
有会
出现状况、
嗯。
如果操作好的话，没有问题。
那到底是什么样病症的人比较适合艾灸呢？
我们艾灸呢，它有一个作用，就是说我们用中医的一些术语来说，它的作用呢就是温通经络，然后行气活血，还有就是祛湿散寒、扶正祛邪这么一个作用
啊。这么一个
作用，所以这四个出来了，我们就知道它的适用范围也就出来了。
嗯，
所以什么适用范围？你比如说，寒邪所致的一种胃痛啊、腹痛啊、腰腿痛啊这些啊，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老年人的一个老寒腿。
啊、哦，老寒腿也比较适合。
对，这都可以用灸法来做、
嗯。
那还有一说属于经络的，你比如说气滞血瘀啊、经络瘀阻的这些疼痛，还有一些麻木。你比如说我们中风的病人，他有一些麻木，
嗯、
我们都可以用艾灸。接下来呢，那你看我们温通经络也有了，然后行气活血也有了，还有就是扶正祛邪。扶正祛邪呢，就是说我们气血亏虚的这种虚症的一种疼痛，我们也可以做。
虚症的这个疼痛，它的症状会是什么？
它是一种不是很尖锐的一种痛，很闷闷的、胀胀痛，隐隐的有一些痛。
会在什么部位呢？
任何部位都有
啊，任何部位都有。
对，
只是说它痛感是这种，像你说
什么叫虚呢？就是说你痛的时候，哎，我上去推摁两下，我上去帮你揉两下，你觉得很舒服。
哦，
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虚痛。对，那你说，我们的实痛，虚痛有虚痛就有实痛。
对，
那实痛的话呢，就是说我今天这边被东西砸了一下，那我手臂这边青肿，
嗯，
对啊，痛。那你想去碰的话，我绝对不让你
碰，越
碰
越痛。
对，那个就是实痛、
啊，
那个就不要用。
啊、所以实痛的病症
可以艾灸，但是不能在那个痛的地方去艾灸、
哦，
应该站在上面呢、啊、或者下面呢、啊。
嗯，
还有就是不要在它那个区域内艾灸，在它旁边。
嗯，
做一个，
但是虚症的痛症就可以在疼痛的这个部位就可以用艾灸来治疗。
对对，在疼痛的部位，或者是经过我们的一个经络的辨证，
嗯，
它到底是因为什么哪方面虚？你比如肾虚啊，还是肝虚啊，还是胃虚啊、脾虚啊这些，然后我们再在相应的穴位上去灸，
嗯，
都可以。
这问题又来了。那肾虚大概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
症状？肾虚，你比如说腰腿、腰膝酸软呐、啊，
嗯，
哎，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我刚才提到的老寒腿，
嗯，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肾虚寒造成的一种病症。
嗯，
那你虚寒的话，我们艾灸呢，它是火，为什么灸呢？灸就是上面一个灸，就是长久的灸，下面一个火。
嗯，
那灸呢，就是灸火，就是灸。
嗯，意思就是说要给它有一定时间的用火。
对，所以它这个热呢，就是说你虚的话，就是说我们本所说的人的阳气不够了。阳是什么？阳就是火，阳就是热。
嗯，
所以那我们再给它用这个热把它加进去，因为你自己身体没有，那我们就用这个灸来加到你的身体里面，这样把你的阳气提升起来，你身体也就变强壮。
那有没有这样的病例，就是说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像肾虚的，那大概像用艾灸的话，那我相信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个辅助的治疗方法。那如果用艾灸的话，会用多久？它的疗程会多长？
它的疗程如果说不是很虚，就是说我这个人哎经常就是说腰膝啊有隐隐的一些痛，就是说它不是很痛，但是对我的工作呢也没有影响，但是它还是有。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艾灸的话，一般的话你灸完第二天就有反应。
哦，
对，你灸完当时他就感觉到轻松。
嗯，
那你第二天你再起来的时候，你感觉哎好像没有昨天那么累了。
嗯，
对，那这个时候就是说艾灸的效果呢也是很快的，
也是很快。
对，但你说我要是太虚的话，那我们不能灸。
就是说当你的体质不适合艾灸的时候，
对，
嗯，
那你就不能灸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太虚，你身体里已经没有能量。
那什么情况是属于反映出来？就是说这个人是属于太虚的这个
就是说
症状？
你躺在那儿，你也就动不了了。这就是太虚。再一个就是老年人这个比较多，
嗯，
就是说他重病了以后，
啊，
重病
不
以
适合
后，
艾灸。
对，他这个就是说他躺在床上，他已经就是说想动没有那个力气。
嗯，那我们比较来说，因为我们通常一直像中医来讲，针灸、针灸、艾灸也离不开扎针嘛。通常的话，又说到，其实，在我们之前节目也讲了，就是说适合艾灸的这个病症，针灸也有可能也会适应。
对，他们俩都有一个重合。
啊，有一个重合。
对。
那是不是就是说不适合艾灸的这些病症，在针灸方面也可以用针灸的疗法？
对。
就是说，针灸的适合的病症可能更宽泛一些。
对，针灸呢，就是说它比较适合于，不是很重的疾病，其他的都可以做。这两个呢，都不适合于太虚的病症。你像这些病呢，都不适合于太虚。太虚的呢，像我比较喜欢用药。对，
用药
用
来
药，
调理。
因为用药呢，它是直接吃到身体里面，给身体一个能量，给身体一个营养。这样的话，你身体才能够恢复。那你艾灸呢，它是用外面的热来加入，那针灸也是用外面，外面它是什么呢？这两个其实都是来把我们身体的一些能量激发出来。你如果说我身体没有能量了，我怎么去激发？没有。所以说你到就是说很虚的时候，你身体没有能量的时候，一定要用药来辅助它。
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的搭档主持光泽也是拥有中医执照的针灸师啊。
对。
所以说，你看他讲的也不次于专家，也非常的浅显易懂，就是说，起码厘清为我们厘清一个概念，就是说，针灸和艾灸呢，当你要治疗你的病症的时候，就要记住；当你身体太虚弱或者是老年朋友的时候，就要慎用了。
对，那你像我们艾灸呢，它有一个禁忌。就是说什么样的？那我们现在还没讲到一些用的是什么，对吧？还是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先把这个禁忌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不能灸。我们就是说，听众朋友就能知道，到什么时候我这个可以用艾灸来做。
所以，什么样的不可以用艾灸？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对，
其中之一就是说，
不
体
行，
质太虚的
体
就
质
不
太
行
虚的
了。
不行
啊，
那
那
我
除
们
此之外还有吗？
除此之外，你像我们实证高热的不能灸。
这是反映一个什么症状？
实证高热就是说，体力很好，但是我就是发热，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感冒发高烧，这个时候你不能灸。对，
还有吗？
还有就是阴虚有热的不能灸，阴虚有热，我们经常听到那个你去看别的中医师啊或者怎么样，他都说，哎呀，你有阴虚，但他没有达到热的时候。阴虚有热呢，就是说他虽然是假的，虽然身体里头的不够了，就是说我很累。但它还在发热，这个呢就是一种假的热，假的热的话，但是你这个时候你不能用灸，你用灸的话它进不去，它反而加重这个病情。对，这就是阴虚有热不能灸。再一个就是说高血压的病人不能灸。高血压你本来他血压就高，你一灸他更高。
是因为他体内的关系，还是说因为精神紧张的关系会血压高？
他这个血压高要分很多种病，那中医呢，我们说有肾源性的高血压，有肝源性的高血压，这是我们中医来分的。那西医呢，他就是说高血压到现在有两种，就是说有一种知道的，他就是说你精神紧张啊，或者是大脑小脑不平衡啊，它造成的一些这个高血压。还有一种他就说我们叫原发性高血压，他不知道，西医他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高血压。那对我们中医，我们不管你是原发性还是继发性的，我们都算在你是属肝的，还是属肾的，还是属别的脏器。
没错，
这都是我们中医来治的。所以你像高血压的病人不能灸，再一个有大血管的地方不能灸。对，为什么有大血管地方不能灸？因为艾灸就是灸火，灸火它就是热。那我们大血管就相当于一个河流。
对，
你把热加在这边，河流就干掉了。所以你不能去在大血管的地方去灸。
哎呦，很形象啊，真的哈。
那你像还有皮肤破了不能灸。还有就是孕妇和腰底部，它不能灸。这是我们的针灸的一个禁忌。
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喽。刚刚光哲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就是说什么样的体质您不能去艾灸。一个就是说体质弱的，还有实热的，甚至阴虚有热的，还有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朋友会出现的高血压呀，
对，
甚至你皮肤出现一些破了的这样症状，都不能去
对对，
用这个艾灸的方法来治疗你的痛症哈。
对，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再聊一聊有关艾灸其他方面的一些治疗疾病的一些方法。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湾区生活一点通，点亮您的智慧生活。每周一、周三和周五下午的1至2点钟，请您锁定 AM1450。与金娜一起来聊聊健康资讯，谈谈生活百科。敬请您收听由金娜为您主持的《湾区生活一点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健康养生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娜，
我是主持人光泽。
在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当中呢，我们是想跟光泽啊，因为他自己也是这个拥有加州中医执照的针灸师，今天就是说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就是艾灸。如果一直收听我们节目，会记得我们讲过针灸，那所以呢，这个艾灸到底和针灸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会跟听众朋友们更多的来分享一下。在我上一节当中，光哲已经说了，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体质不能用艾灸，了解你的身体是什么样的这个痛症比较适合艾灸，
对
不对？
对，
对，嗯，
其实艾灸呢是一个应用也很广泛，在古代呢应用的很广泛，那在现代呢，就是说大家由于时间的紧张啊，工作压力啊，再一个就是说你可能没有那个时间来灸，再一个它有一个味道，艾绒呢它的味道吧不是很好闻。
哦，对
对，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
对，比较强烈还是刺激一些。
对对，而且它这个烟你在家里头灸的话，它久久不散。
嗯，
对，它就吸在那个墙纸上面，它就不下去了。
哇，
所以你一直有那个味道。
嗯，
如果说有的人就是说我就喜欢这味道，我就愿意有这个味道，
一进家里像中医诊所似的哈。
对，哦，对，那有的病人呢，他就说，他说，哎呀，在家里头灸真的很难，因为家里的孩子啊、老公啊都不喜欢这个味道。
没错。
那我就说，我说实在不行，你就得到外面，那你说你坐个躺椅，那你来灸，
嗯，
那你这个灸呢，就是说如果夏天还好，你要冬天的话，你就如果灸肚子，就肚子那一块是暖的，剩下别的都是冷的。可能灸完了还感冒，
哦，
对，这就不好了。
那有没有艾灸，就是说不带味道的？
有，
嗯，
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一种无烟灸，那是黑黑的，
嗯，
但是那个呢，效果呢没有那个艾叶的效果好。
哦，
对，但是也可以，
也可以，
对，
是，
但是相对就是说，虽然它是无烟灸，它的味道还是有一些，
还是有一些，
对，但不是很大，不是很强的那种，
嗯，就不会满屋子都扩散到这个味道。
对对对。
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病症比较适合艾灸呢？
你像我上一节有讲它的一个作用范围，你比如说温经散寒呐，行气通络啊，还有一个扶阳固脱啊，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三个我们大家就知道，温经散寒就是把我们身体暖起来，
嗯，
就是我寒性体质的人
比较适合艾灸，
比较适合艾灸
啊，
哦，就是说你比如说我手脚冰冷，第一点，
嗯。
因为我看的病人50%-60%都是说，我一问他，我说叫冷的热的，他就告诉我，哎，都是冰的。所以
那这一段年纪大概会
年纪从小孩子，20来岁的，一直到老
年
人，年
长的都有
都有，
嗯，
对，所以这个
就是你体寒的体质，
对，寒的体质，因为如果说我们的手和脚是冷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身体的血液循环达不到我们身体末梢，
哦，
那你就是说你手脚都会感觉冰凉。
那像这样的话，对他艾灸都在什么部位？
对啊，艾灸你像我们关元灸啊、足三里灸啊，
啊，
这都可以。
这又说到这个部位了。那
对这个部位，那你像我们温经散寒的，你比如说足三里灸啊，这是我们一个长寿灸。
对，那在此再跟听众朋友再具体说一下这个足三里灸 那个位置，穴位是大概什么位置？
穴位，
因为我们一直提这个足三里很重要的这么一个穴位。
对，就是我们叫外膝眼，就是你摸膝盖的时候，膝盖下面有个窝。
嗯。
那你一，就是说腿坐在那边，那你一摸腿，
嗯、
膝盖下面左右各有两个窝，我们外面的叫外膝眼，
嗯，
里面的叫内膝眼。那外面外膝眼，我们针灸的名字呢，它叫堵鼻穴。
嗯。
那堵鼻下三寸是足三里。
就是足三里的穴位，
那我们叫胫堵鼻下胫骨旁开一寸一横指，它叫足三里。所以我们足三里呢是一个保健穴，那足三里是治百病，
治百病哈。
对，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其实光哲刚刚解释的非常非常的精准，但是呢，我想毕竟我们这个节目没有画面，朋友们还是最好到Google 去做
一下，
对，去查一下，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一个图面的这个一个解读哈。
对
啊，这样的话就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部位。
对，当你实在你说哎呀我真的不知道，那你如果是膝盖总应该知道。对吧？那你就是膝盖下边那个窝，你往下找，四个手指头，
嗯，
然后你把放在上面，食指呢在肚皮上，那小指那个位置就是在我们的足三里大概那个位置，然后你再在那周围去摁一摁，
嗯、
看哪地方有比较酸呐、啊、比较胀啊这个感觉的那个应该就是足三里了。
在我们节目中一再提，就这个足三里穴，主要就是为了让听众朋友知道这是一个保健的穴位，不光是说像刚刚光泽说的，当你身体是寒的这个体质进行艾灸，艾灸这个位置，其实平时一直你在搓揉它，也是对你身体保健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哈。
对，那你像我们古书上有说，要想身体安，三里藏不干。
哦，
这个是什么？就是说要常常的灸这个足三里穴，所以你身体就好了。
嗯，那我们达不到这个经常艾灸这个位置的话，就经常按摩也可以吧？
经常按摩也可以。你就像我有一个，以前我记得我有讲过一个老和尚的故事。
对对对对。
他的身体就是很好，他一直打坐。他为什么好像小和尚就问他说的，然后那个老和尚就把那个裤腿啊，
嗯，
他撩起来让大家看，就他足三里那个穴，他盘坐的时候，他那个四个手指头啊是抠在那个位置，
嗯，
所以他那一条，
嗯，
全是硬的。
哦，都出茧
了，就出茧
了，
就我们说老
茧、嗯、
茧
子了、
哎
嗯、
都是出那个硬硬的了。所以他的身体呢，就是说虽然可能你找的不准、
嗯、
但是你四个手指上去准定有一个能找到。
哦，
对，
所以这个和尚的故事在之前光哲已经分享在此的，就回顾一下然后呢就记得这个足三里是蛮重要的一个健康保健穴。除此之外我们再接着聊，就说还有些什么病症对艾灸比较好的。
你比如说我们有腹泻的，有一些痹症啊、
哦、
你比如说麻木的这些啊、
嗯、
对吧，它都可以。那腹泻呢，我们说腹泻它就是说像水一样，哎，这种就可以用艾灸。
嗯，
因为你像水的话它一定是寒造成的。
哦，
对，所以这个时候用艾灸它的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嗯，
基本上你灸完了以后它那个腹泻就减少，然后你再过一会儿再接着灸，它就基本就停止了。
那像这样他大概要灸多少次，或者说他的这个疗程大概要多久？
这个如果说腹泻太严重的话，那就不在于疗程、
哦、
而是在于多长时间了。
多长时间？就是
说你比如说我今天我一上午我就跑了十几趟厕所、
嗯、
那个就是说很严重的。
嗯，那太严重
了。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说灸到他不去。
哦，
对，一直灸，
就是说立竿见影的这么一个方法。
对， 对，
嗯，
这个就是要一直灸。那第二天他好了、
嗯、
他也可以不用来了。对，这是艾灸的就是说对于温经散寒的一个主要作用，
还真的是蛮立竿见影的这么一个方法。那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行气通络。
行气通络，
对、
嗯、
行气通络呢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穴位啊经络啊有一些联系、
嗯、
它就是你像我们的风寒暑湿燥火这六外邪，它都可以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些疼痛啊，局部的气血瘀滞啊。
哦，比如说打个比方，像后背痛啊，脖子痛啊，这也是属于
这
个经络吗？
你比如说
经络
我脖子痛，我一摸脖子凉的、
哦、
那个就是说它那个血不通了。
嗯，
血不通的话我就可以用艾灸来灸。
那像它这样一种病症的话，这个艾灸的位置会放在什么位置比较好？
就是我们叫天应灸。天应灸就是说在那个相应的部位。
哦，相应
的部位。你脖子那边有那个硬啊有凉啊，我就在那个部位帮你灸、
哦、
以前呢有一些人呢小孩子不长个儿，就是用艾灸来做。
嗯，现在也有。
对，现在
也有，就是说发育比较迟缓的。
对，发育比较迟缓，在大陆呢比较多一些，就是说他用艾灸，那你就是说春天的时候来灸。
啊，也有，还要有一个季节的这个考量。
对，因为春天嘛，春生嘛，春天是生长。
包括
对
这个孩子的发育也是，就是春天，
对对，
哦，生长比较快一些，是这意思吧？
对，然后他的个子长得也高。如果说都想打篮球，你就每年春天给他灸，这个时候他就长得很高。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耶，因为我想家长朋友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得哈，不管男孩子女孩子都长得高高的啊，壮壮的，所以这不乏也试一试这么一个方法。对，那他这个艾灸一般对孩子会针灸在什么位置？
一般是背部，我们叫大柱
啊，背部
有一个穴位，那我们叫骨会大柱。
嗯，
对。它是所有的骨头的问题全在这边，全在这边，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叫一个节点，就是说电脑工程师的这一个节点，它是一个主要的。
嗯、
那我们这个大柱就是管骨头的
啊、
嗯。你只要骨头有问题，就是说我们长不高也是骨头的问题。
嗯。
所以说你在大柱给它灸，它就长，它就长起来。
整个这么一个春季都给它艾灸吗？
对，大概1到2个月。
一到两个月。好，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一节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到底哪些病症比较适合艾灸。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请光哲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艾灸还有哪一些适合你生活中保健的作用。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健康养生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娜。
我是光泽。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有关艾灸这个话题。
对，上一节我们也给大家讲了一下艾灸的适应症，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到是行气通络。
嗯，
那接下来呢，就行气通络还有除了小孩子长个儿啊，然后骨头有问题的都可以用，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冻伤也可以
啊，冻伤也可以。
对，冻伤可以用艾灸。
啊、在这边如果冻伤，可能是通常如果要在冬季的时候去滑雪，可能不小心会冻到哈。
对。
嗯。
再一个，你冻伤的话，它一般在冬季都会复发，就是说你在别地方有冻伤的历史、
哦，
那你在这边的话，到冬天的时候它也会复发。
啊、那它的艾灸也是说在你冻伤的那个部位进行艾灸吗？
不一定要看你的是哪个经络，一般的我们都是循经取穴，跟针灸是一样的。
啊，嗯，
对，那你这样的话再用艾灸来治疗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哦，这个还是我们通常都知道这个冻伤是蛮难治疗的一个病症了。
对、
嗯、
冻伤啊，那我们还有一些病症就是不孕症也可以
啊。不孕症？
对。
哇，
不孕症、
嗯、
刚才我们说禁忌里头有怀孕的和腰底部不能灸、
嗯、
但是说你不孕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腰底部来灸。
哦，
对，
这个我想其实我们倒不是说从专家的角度来说，但是呢周围的确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呀，
对，
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就导致在这方面就是说一直想有一个 baby 就没有实现，
比较困难
啊，比较困难一些，那不妨是用这个艾灸来试一试。
艾灸来可以啊，对啊，
嗯，
如果自己做的话也可以
啊，自己也可以做。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关元灸，
嗯，
就是在肚脐下3寸。
对，就是说到中医师呢，不妨第一次可以到中医师呢，请中医师给你这个指导，之后
对
对自
己
就可以来做一个保健的这个艾灸。
对，
嗯，真的是不错。看看还有其他什么病症比较适合的，就是、找一个比较，我觉得我也能用上。
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些病，
啊、
就是说我们叫扶阳固脱。什么叫扶阳固脱呢？就是说这个人呢，他身体还是不错的。但是他有一些病症就造成了他的就是阳气的脱离身体，就是说阳气不足了，已经很不足。但是
说白了就是阳气不足。
对，
嗯，
他很不足，就是说他寒气很盛，阴盛、
嗯、
我们就叫，就是说他器官的所有的功能都正常。
嗯，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阳，他的身体暖不起来。
哦，那反映出来就是说他身体一直觉得冷。
对，那还有就是说他会呕吐啊，有下痢啊、
哦，
那手足厥冷就不是我们刚才所说手脚冷，
嗯，
手足厥冷的
就是特别的冷，
手脚像冻的似的。
哇，
对、
嗯，
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可以用
艾灸
来做，
嗯，
这个效果而且很快，
嗯，
就是说他，你比如说他已经是像这种病人呢，通常是急性腹泻的痢疾啊，
嗯，
或者是中风的一个脱症，
哦，
对， 就是说大脑中风的时候，
嗯，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艾灸，对，这个效果也是不错，而且速度也很快。
听起来还真的是不错哈，因为这些病症听起来好像都有一点疑难杂症的这个感觉。嗯，
对对，因为有些疑难杂症，你像我这次我在大陆看到一个病人，他就是因为沈阳的地方很冷，他有我回去是零下24摄氏度，
嗯，
那所以他有一个老人家，他就是出去穿个夹克就出去上早市去买菜，
嗯，
买完菜回来，他到家以后他就说，哎呀，可冻死我了，一摸手都冰凉。然后老先生就去洗手间，去洗手间他就不行了，他就喊他老伴儿，
嗯，
他老伴儿一进去一看就倒在地上了，
哦，
对，然后送到医院以后就说脑淤血，
哦，
这个就是因为他这个寒冻出来的，
哦，是因为寒气，然后引起他这个叫心
脑
血管，
脑血管的一个出现破裂，
嗯，
然后就造成一个脑淤血。
那这位老先生大概多大的年纪？
大概70多岁。
哦，
对，是他的身体很棒，
身体很棒。
对，他就是说，跟小伙子走路啊、掰腕子啊，或者是游泳啊，他都很好的，
嗯，
谁都没合计他有这个问题，
嗯，
就是因为那天太冷，他穿的少出去了。
尽管我们说的是艾灸，不过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对长者来说，心脑血管这个疾病还是不能忽略哈。
对
啊，
对
长者来说，这个疾病还是蛮大的一个杀手。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
嗯。虽然我们这边没那么冷，可是早晚呢，
温差比较大，
哎，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所以早晚还是尽量少出去了，是这意思吧？
对对，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像这个是扶阳固脱，还有一个我们叫生阳举陷。
嗯，
什么叫生阳举陷呢？有的病人有脱肛的这个问题。
哦。
对，有脱肛啊、子宫下垂啊、胃下垂啊，
哦，
这都叫陷症。
陷症是哪个陷？
就是向下陷，下陷。
啊，下陷。
对，
哦，
就是说它，我们叫，你比如说我们胃下垂，
嗯，
是胃不在原来的位置，它垂下去了，
哦，
站到小肠的位置了，
嗯，
对吧？
嗯。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脱肛也是出去了，不在原来的位置了。这个是什么？我们叫做中气不足。
嗯，都是下坠了，引起这些器官下坠。
对，
嗯，
它下去了。那你像我们灸的话，就是百会灸。就是升举阳气，就把它阳气提起来，
哦，
所以它那个下陷的部分，它就自己就上来了。
哦，
对，
听起来还真的是不错，而且真的是感觉这些病症对有些朋友来讲，觉得是蛮难治疗的哈。
对对，嗯，因为这个，你比如说胃下垂啊，还有就是那个脱肛啊，一般西医都是要开刀，他没有办法。
哦，嗯，
他开刀的话，你比如说胃下垂，他就把你那个肌肉啊给你剪短点儿。给你拉上去，
嗯，
但是过一段时间它还下来，
哦，
因为你重物总是在那，它没有，它那个肌肉没有力量，那你没有力量，
嗯，
你给它剪下去，你再接上还是没有力量，时间久了它又拉长了，对。
所以这就是说，有的时候，在手术之后不一定能够治本的理由就在这儿，
对对，而且还遭罪，
嗯，
而且自己还对自己也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
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当你身体出现不适的症状的时候，还是首先要上医院去检查了。嗯，
对。
刚刚说的这些病症，我还没有找到适合我去艾灸。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美容。对，艾灸的一个就是说，它可以美容，
还可以美容。
对
啊，让自己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呢？在美容这方面，
容光焕发
啊，容光焕发。
对，
哇，
你比如说，嗯，有很多女士啊，她脸上长了很多小痘痘。对，这些小痘痘呢，其实不是因为热造成的，
哦，
而是因为你身体里面寒阻把气血阻滞了，有一些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坏的东西出不去，好的东西进不来，那造成了它堆积在脸上。
哦，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认为的好像当有一些朋友脸上如果有一些痘痘的话，就以为这可能是热症出现的这个问题哈。
对，
或者说我们俗语经常说哎呦上火啦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也并不尽然。
对，
有的时候反而也是你身体体内寒气重了，
对，
也会出现痘痘。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像你说如果寒气比较重的话，也是比较适合用艾灸。
对，
嗯，
因为你像他长痘痘以后，你可能找一些中医师啊，或者是找一些，自己认识的一些好朋友啊，对，比较了解的，那他会给你一些清热解毒的药。
嗯，
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怎么，你就说，哎，刚开始吃几天挺好，但越吃怎么痘痘长得反而越多，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吃的药不对。
哦，
对你吃的不对呢，它就会越长越多，就是说你本来它就寒，你再让它寒。 它就更寒。
所以当特别是春天啊，听众朋友，其实火气也是旺盛的这个一个季节。一方面换季呢，身体容易感冒，另一方面火气也容易上升哈。
对。
那在这个时候其实也并不适合所有去火药都适合吃了，就是说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体能，到底是寒的身体呀、啊、还是说
热
的身体，然后来调养去吃中药了，所谓是去火的药。
对。
嗯，
你像我有个病人，他就是他是胃痛，然后他嘴上总长这个疮，我们叫口疮，然后他就是吃别的医生的药，他吃一段时间，哎，他说哎会下去，但是说过两天还回来，我看了以后，我说的你这不是因为口疮里头有细菌啊或者什么造成的这个口疮，因为你胃寒造成的口疮。这个胃寒什么，就是说你阳不入阴，
嗯，
就是说我们吃的热的东西呢到胃里它不进去以后它就反弹上来到嘴上了，
嗯，
它就造成了这个口疮的形成。
嗯，
所以
那像这种病症你是怎么给他治疗呢？
我就要给他一些热药
啊，热的药。
对，热的药、嗯、然后再可以艾灸
哦，先把这个胃中的寒气去掉。
对，这样的话他那个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给一些药，然后他口疮发的更多，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口疮慢慢就下来了。
哦，
对，他这有一个突发，就是有一个毒素的积淀、
嗯、
那你把毒素释放出去呢，他会更多，当你把毒素清掉以后，它慢慢就没有。
所以这样讲的话，这个患者朋友也要相信医生的这个用意，否则的话一看又什么越吃越多，也会蛮紧张的。
对对对。
所以在患者和医生之间也要建立一个信任，
好的沟通。
对，不过从以上聊的当中还没有找到比较适合我、适合艾灸。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听光哲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到底还有哪一些病症适合艾灸。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健康养生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娜。
我是光哲。
光哲自己也是我们加州的中医执照的中医师。在今天的节目中啊，节目当中我们俩今天主要跟听众分享一下，就是说通过这个艾灸到底能治疗哪些病症。之前我们为听众朋友已经介绍了许许多多，就是艾灸不仅能作为这个治病或者是健康保健这方面，而且还有一些这个疑难杂症也通过艾灸可以很好的一个疗效哈。
对。
那接下来刚刚我一直在说还没有找到比较适合我想艾灸的一个方法。
因为刚才上一节也讲了一点
美
容
的这方面。
对，
嗯，
我想女士都比较爱美吧，所以
但是不是所有的女士都有痘痘吧。嗯，
对呀、啊、那有的还有黄斑，到40多岁或50多岁的时候，
嗯，
哎，脸上就有黄斑。那我们说不好听一点，就是说家里的先生呢，总是人家黄脸婆，对吧？就是
啊，那黄脸婆不是这个黄斑吧？
不是，他就是说，他因为他身体的机能出现了一些状况。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的年纪到了40岁以上，黄斑就容易出现了，
黄斑就容易出现，
哦、
而且脸色呢变成一种萎黄的那种。
就是说，人到中年以后就容易被人称为黄脸婆，可能就是这样的由来哈。
对对。
那不管怎么样，是不是到底真的是这样的说法？不过呢，就是说，为了让你的脸色不要变得那么黄，
对，
变得更加红润的话，也适合艾灸，是这样吗？
对、嗯，因为你像我们叫黄脸呢、啊，或者是黄斑出现的时候呢、
嗯，
是我们中医所说的一个肝肾亏虚的一个状态。那肝肾亏虚呢，女性呢主要以肝为主，男性以肾为主。
嗯，
所以这两个亏虚呢，其实它俩都是一个肝和肾一个相生的一个关系。
嗯，
所以它虚的话，那我们的身体呢就偏于出现一些老化的一些迹象。
哦，
对，所以说你当你用艾灸的时候，那我们把肝和肾补上来了，那我们的脸色也就变成红润，而不是萎黄。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艾灸还可以去补肝养肾，
对呀、啊，
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对，
那它会在什么位置来用这个艾灸？
它其实像我们就是说用做一些保健的话，就是说足三里啊、关元呐、气海啊、
哦，
这都是我们身上的一些主要穴位。做这个灸的话，对于女性的一个身体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健的一个灸法。
嗯，您刚刚说的这三个穴位其实就是
调你的整个身体。
嗯，
当你身体一个平衡，中医讲究一个平衡。
嗯，
当你身体平衡了，你没有一个偏或者是多的，那你身体的机能状况也是最好的一个状况。为什么我们都有病？ 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机能出现状况，有一些偏多，有一些偏少了。
嗯，
所以这时候就是疾病产生的一个原因。
所以就要调和。
对，对，
嗯，看来这个可能是比较适合
年龄稍大一点的。
啊，年龄稍大，那我就不适合了。
对，你是不适合。对，还有就是说我们喜欢哎减肥的，
嗯，
哎，减肥呢，我们分实胖和虚胖。那中医对艾灸呢，对虚胖的女性呢，比较效果比较好。
嗯，
什么叫虚胖呢？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是美国的病人，美国人，
嗯，
他们你摸他的时候，
嗯，
他的那个身上那个肉啊，你轻轻一摸，他已经陷进去一大块了。就是你像我有的病人，他就是有两三百磅的那种，
嗯，
他那你一摸他的时候，就是说你像我们扎针的时候，你摸他的时候，他直接他就陷下去了。
哇，
对，
嗯，
那有的人是实胖，我们就是说他肌肉很强的那种。
嗯，
那个，那你一摸那个，就像我们练健美的那些男士啊，
嗯，
他那是肌肉都是硬硬的，那个就是实胖。那虚胖呢，减肥比较好减，
哦，
实胖呢不好减。
没错。
对，
嗯，
那虚胖呢，我们可以用艾灸来做。那虚胖就是说，不是像我们西医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营养过剩。
就是说营养过剩导致他的肥胖的脂肪多了吗？
对，因为他胖嘛，脂肪多，
嗯，
那是西医的观点。
嗯。
那我们中医呢，就是说他脾胃不调。
啊，脾胃不调，
脾湿健运，
嗯，
因为什么脾湿健运，就是说我这个东西运不走了，所以说它停在那边，就是脾的功能不强了，
嗯，
那我们用艾灸把脾阳帮它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这样它脾的运化的功能就增强了，那它这个虚胖也就减下去了。
那通常给他们也是在什么部位给他们艾灸呢？
什么部位？就刚才我说关元呐，足三里啊，然后我们再加个阴陵泉也可以。
嗯，
对，阴陵泉和我们的后背的一些腧穴都可以灸，对，这个就是说，那你可能你如果说真的要减肥的话，你可能要拿出一些时间，然后找到专业的医师来帮你做。
嗯，就是说，治疗肥胖症用艾灸的治疗方法的话，可能也要花一些时间，通常会多久？
通常要三个月。
三个月。
对，正常的是三个月。
嗯，肥胖其实也是一个病症了，个要有耐心的这一个准备哈。
对，其实肥胖你也知道，我们大家肥胖不是说一天就胖起来的，它是经过一年、两年、三年这样，每年长个十几磅，每年长个十几磅。
所以减的时候，
减的时候你也要这么去减，
嗯，
你不能说我这一周减去二十磅，一个月减去40磅。那个只有得癌症的病人才会达到这种效果。那像正常的话，你要是慢慢的减，这样你身体才能有减少这个不适感。
那我们通常都说肥胖可能是比较容易引起大家一个注意，其实相对应的也是还有一个比较瘦的啊。
对，
那
瘦的、就是，
有没有用艾灸可
以
增肥？
也对，因为瘦的它是阳不足，那阴也不足。
哦，
那
阴阳都不足。
胖的是阳不足阴足，那瘦的呢就阳不足阴也不足，所以他就瘦。那像我们西医就说营养不良，吸收不进去，
嗯，哦，
那我们就用也是暖脾胃的方法，用艾灸。艾灸它有一个双向良调，就是说你胖我就给你减瘦点，你瘦我给你减增胖点，这是中医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它要找一个平衡，要找一个 balance， 就是说你瘦的话我就给你用艾灸的话，哎，它胃口变好了，吸收变好了，那它的肌肉呢就变得丰满一些，哎，看着就没有以前那么瘦。
听起来好像艾灸真的是保健的一个良医啊。
对，
啊，
再一个就是说它有一个安全性，就是说我们不会就是说把它放在皮肤上，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用艾灸的效果呢相对好一些。
啊，那我们现在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那在最后的时候还是请光哲跟我们说一说，除了以上这些艾灸治疗病症之外，同时对于要让自己更加的健康的话，应该还有哪一些的保健的方法？
保健的方法呢，因为时间关系，我
就简单的给我们大家介绍
一
下。
一个就是睡眠
啊，睡眠要
睡眠一定要充足，一定要在11点到3点之间要睡着，
嗯，
这是一个好的。
嗯，
再一个就是说你不要吃的太多
啊，不要
吃
的太多，
吃饭吃个八分饱
啊，
这样就是疾病就会远离。
就控制你的饮食量。
对，
嗯，
再一个就是说少吃生冷的食物，
嗯，
因为我们的人体是阳性的，
嗯，
所以你吃生冷的食物，它会把那个阳中和掉，所以你就保持你身体阳多，这样就健康。
听起来还真的是不错，尽管是说第三点对有些朋友听起来好像有一些难度哈，
对对
啊，生冷的，比如说我们还是经常去喝一些
冷饮、
冷的
冰激凌啊，
对
对，
养生的角度还是尽量了，尽量养成你比较良好的这个生活和饮食的习惯。
对，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健康养生谈的节目就到这里头，记得可以收听我们这一个节目，让健康成为我们良友了。在节目的最后呢，为了让大家轻松一下，我们播放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带给你一个美好的下午时光。听众朋友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最后每一周头一天，爱上一个认真的向前，用一朵花只打了个照面，五月的晴天闪了电，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
一点通，点亮您的智慧生活。每周一、周三和周五下午的一至两点钟，请您锁定 AM 1450，与金娜一起来聊聊健康资讯，谈谈生活百科。敬请您收听由金娜为您主持的《弯曲生活一点通》。